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二章二到二十三节。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它种在这地，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 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最近常下雨，特别是在早上的时候，那么我 有一天就下楼去到对面的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去买食物嘛，然后就我说，哎，很好，这个天阴阴这样，不会晒，那也没有风，那个空气好像凝固啊，的一样，所以就算了，至少不会晒了。那我就去了，过到对面去买食物，买了些食物，看哇，看哎，快要走回来的时候，那个天边有一点乌云呢，我想哦，肯定要下雨了哈。所以还是走快点啊，对吧？谁知道走的时候要过马路的时候，哇，那个乌云变成很大片，然后突然间那个风就来了，然后我就说惨了，快点跑，要跑回家，不要淋到雨嘛。突然之间我就跑到那个雨滴已经来了，跑到主屋楼下一进那个就是那个遮阴的地方的时候，哇，那个雨就啪这样下，啊，十分钟之内而已，从本来是空气凝固哈，到突然之间就下大雨，差一点变成那个落汤鸡啊。那这一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啊，暴风雨前的那个安宁，所以是很欺骗人的，对吧？你本来以为是没有下雨，突然间就下了，而且没有任何的迹象。何西阿先知的这个时代呢，就是这样了。啊，暴风雨前的那个宁静，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先知之前呢，那如果回到所罗门王的时代啊，在这个以色列国，所罗门王的这个时代，因为他自己所罗门啊拜偶像离弃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以色列国分成了那个南北两半呢，好。南北两半，那北国以色列呢的那些王，在所罗门之后啊，就是他儿子罗伯安之后分裂的时候呢，接下来的差不多十个王啊，不到200年，换了十个王。那这十个王也不是一脉相传的，是很多都是将军把国王杀死，自己做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过十个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邪恶的，都是拜偶像的，都是供奉巴利各样的这些邪恶的神，然后也都不听先知神派先知来警告他们，哎呀，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到神面前。差不多200年了，神也一直用政治上的失败挫折来警告他们，打仗一直输啊，一直被欺负，别的国家一直攻打他们。突然间呢，来到何西阿的时代啊，哇，有转机啊，不是那个国王变好，那国王还是一个坏王，耶罗波安二世。可是这个国王跟其他国王不一样，是这个国王很厉害，很会打仗，他把过去被敌人抢走的地方呢，抢回来了，国家兴盛，做王40年，非常的有这个经济上也有一点开发了哈，国家繁荣了，哇，很安宁啊，大家很开心啊，社会呢，大家都开始赚钱，其实不是大家，是地主赚钱，是那些商人赚钱啊，这些有钱人呢，就变成社会的上层的人士，他们呢就巴结那些审判官去压迫老百姓，那所以社会败坏，人心骄傲，老百姓被欺负，很可怜，信仰上呢也是败坏，他们在过去耶罗波安时代在伯特利就有这个敬拜耶和华的宗教了，不过不是那个圣殿，是他们自己 乱搞一场，混合其他的宗教信仰，到了过后呢，还加上这个巴利的敬拜，哎呀，这个巴利太过败坏了，他们相信那种拜巴利的观念呢，相信通过在庙宇那边有性关系啊， 来刺激那个巴力神降雨，这样的一种信仰。所以非常的繁荣，可是社会败坏，信仰也败坏。那三十年之内，不到三十年，就是何西阿讲完话不到三十年，整个以色列国会好像被雨冲掉一样啊！那个亚述要来，这个外邦国要把整个以色列国消灭掉，哇，这么繁荣哪里有，怎么可能，整个以色列会被消灭。那神最后一次要通过先知来警告，不过神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警告，因为过去先知一直的喊啊，一直的告诉他们了，不听嘛，所以神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警告，来挽回他们。那是什么方法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听你的话的时候，主让先知在那么久以前所讲的话，今天借着你圣灵的感动来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指示我们，引导我们归正，回到你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前一阵子是那个 学校的假期嘛，那么我的小孩子们就跟我讲啊，至少要希望我能够花点时间跟他们玩那个棋盘游戏 board game 啊，你就玩了 risk 风险，那些会玩的就知道，基本上世界版图啦，这个是打仗的，每个人拿一些兵士扔骰子啦齁，来攻打别人的地，占领别人的地，那个目的就是做世界霸主咯。把其他人的地抢完了，你就算是赢了。然后玩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问我，我们可不可以联合起来打另外一个人 ally 啊，可以联合吗？我就说可以，可是我跟你讲，没有永久的朋友啊，因为在政治上呢，我们说没有不变的友谊，只有不变的利益啊。那果然呢，我跟他八嘎来打这个下一盘呢，我就转过来打他了。我已经跟你讲了吗？是这样子的，不要觉得很奇怪。不过那个棋盘的那个游戏啊，就变成了不只是一个娱乐，对吗？这个棋盘就可以用来带出一些人生的道理了，一些真理。所以第一章刚才我们没有读的那一章呢，何西阿先知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好像一个棋盘，好像一个棋盘一样。这个棋盘让神用来带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关于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这个真理就是关于神要怎么对待这个 国家，通过先知应该怎么对待他的妻子，来带出神怎么对待他所选召的百姓。那如果有时间回去读第一章，你就发现神叫这个先知娶一个女子叫歌蔑做他的妻子啊。而且不同的是，神预先告诉他，你娶她做妻子，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妻子会出卖你的，你的妻子会爱上其他的男人的，不过你还是去娶她。而且接下来生孩子啊，生了几个孩子都挺有意义的，叫他们取那个名字的时候，第一个哇，大儿子生儿子取名叫耶斯列，什么是耶斯列？不是以色列那个地方吗？如果你有一个美国人朋友啊，你跟他讲你的孩子叫珍珠港好吗？或者如果是中国人，卢沟桥好不好？很好听啊。这样那不好不好，不过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了，耶斯列，立刻想到在不太久以前，不到一百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在列王记告诉我们，耶户将军在耶斯列不止背叛了他的国王，把国王杀了，还一口气把王族七十个人呢，好像砍榴莲这样，一粒粒一个头一个头这样砍，放在两个篮子里面，这就是耶斯列。然后呢， 杀灭了整个亚哈的家族之后，建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记得吗？那个很有办事能力的王，就是耶户的曾孙啊，他的曾孙还在做王啊，这么厉害。不过神说，这个棋盘嘛，你的儿子大儿子叫耶斯列，我没忘记啊，耶户做的坏事我没忘记，我要审判耶户的全家，我要审判不止耶户的全家，因为哥灭将要生多一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不止耶户全家被审判，而西亚我跟你讲，整个以色列也不蒙怜悯，不会蒙怜悯，而且不止不蒙怜悯要被审判了，再生多一个儿子叫做罗阿米，非我名，不是我的名，六亲不认了。神说我跟他们关系断绝了，他们不再是我的人民了，不止被审判完蛋了，这个关系没有了，不认他们。这就是棋盘，通过先知跟他的妻子孩子的关系，带出接下来神要怎么对待他的国家，这个以色列人。当然这不是那个结局啦，如果结局就哇很悲哀啊，我们会看到说神要怎么样通过这个婚姻，或者说破裂的婚姻啊，来带出这个神是怎么样的来挽回，来爱这个不忠淫乱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那所以你可以看那个讲到的大纲有两个主要方面呢，第一个方面从二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不忠的百姓啊，他们有什么现象，有什么表现。然后一个不忠的百姓对神不忠的这个妻子割灭，让我们看到这个百姓的不忠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二到四节啊，告诉我们他们与神疏远了，与神疏远了。怎么看出呢？假设你听到这么的一段对话了哦，希望在你们家里面不是这样了。这个做妈妈的告诉他的儿子说，你去跟你爸爸讲，我们五分钟后出门。你去跟你爸爸讲，我们五分钟后出门。那你听到这么一句话，你觉得这个家庭的关系怎么样？不是那么好，对吗？不过在这里就是这样啊，你看二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的争辩，你们要跟你们的母亲讲话，我不要讲话了，我不要跟他讲话，他不是我的妻子，他是你们的妈妈，你去跟他讲。跟他讲什么？跟他讲太不像话了，把你们脸上的淫相胸间的丑态除掉。那这个是复数啊，是很多，那个淫相呢是四处啊常常有的一个淫相，那个胸间的丑态呢是很多次，经常是这样子的，已经不像样了。这个就是那个神的意思啊，不是暗暗的啊，这个割灭啊，这个妻子他不是偷偷的去暗恋一个男人啊，他是公开的去表明啊，表明他爱多一个男人，而且不知羞耻，像以色列一样，像以色列一样公开的去拜偶像，而且人觉得很平常，没有什么事情。不过神说，哎，你这个我要审判你啊，你的国家将要像旷野一样荒凉啊，什么都没有了，要像在旷野一样的漂流，这就是你们的那个命运了，接下来是这样子。对神不忠的现象，与神疏远了，我们可能继续来崇拜每个主日，那不过这个崇拜啊，是你唯一听到祷告的地方，是吗？神已经不再向你说话了，是主席来为你祷告，你自己没有祷告，你自己没有向神说话，神也不再向你说话了。那本圣经啊， 在家里就是放在桌子上 书橱上 没有翻了，只有来到教会你听到主席读圣经，你听到传道人讲道了，神不再向你说话了，你与神的关系疏远了，而且你的生活不像样了，好像这个歌篾一样，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了，我们主日来敬拜神唱诗，诶，可是周间我们的生活犯罪公开的，抽烟，我们去上网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平常，只要我们来向神认罪，我们来献祭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个现象了，我们不忠了，不忠就是因为我们与神疏远了，疏远的表现就是神不再向我们说话了，你是间接的听到神的话， 你是这样吗？还有第二个现象，不忠的第二个现象，那五到七节告诉我们呢，不忠的第二个现象是我们追寻物质，追寻物质。因为接下来这个神通过先知说了，这个歌篾为什么会与丈夫疏远，或者以色列为什么会与神疏远呢？一直强调了一句话，第五节第一次说到，我要随从我所爱的，其实应该这样翻译，我要随从我的爱人们呢， My lovers, I will go after my lovers, 我要去找我的这些许多的爱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毛，第五节，我的麻，我的油，我的酒，都是他们给的，我的好处都是他们给我的。你看到这个，你可以从歌篾的那个角度来想他怎么看待他的情况啊。你看到他真的是 fixated， 他的眼睛就是看到那些饼，那些水，那些羊毛，那些物质，这就是他眼睛里面，或者说他头脑里面呢所看到的。谁能给他好处就跟谁咯，简单的话就是这样。他们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谁能给他好处他们就跟谁了。不过他们怎么会，你就想他们怎么会认为说这些繁荣和平是巴力赐给他们的呢？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错误偏差的一个观念？可以想象，有人说了，可能可以这样想象啊，想象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农夫啊，那这个农夫在他的田地旁边呢，有一个迦南人的邻居，也是种田的。他就想，哎，这个迦南人呢，我的邻居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收成呢？看，哎，哦，他在他的田间一个角落放了一尊小小的巴力的尊，一个神像。他们巴力的那个神像呢，现在考古挖出来不是很大的，小小尊呢，就放一个在那边而已。哦，这样子就可以了。哎呀，就不用去供奉他敬拜他，放一尊在田间的一个角落就可以啊。我也这样去做，我也试试看嘛，对吧？无所谓的嘛，放在那边无妨。结果呢，隔一年，哎，收成真的不错嘞。哇，原来供奉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巴力啊，好过供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力看得见，我可以操纵他，而且他听我的话。我供奉耶和华看不见，而且我要听他的话，哎，哪里好，对吗？很容易的，这个很直接的，他听我的话或者我听他的话，哪一个容易呢？当然是他听我的话容易，而且他照着我想的给我好处。随从我所爱的，满脑子我们就充满了这个物质啊。那而且起初可能是看来很合理的，我们的饼，我的水啊，这些是日常需要嘛，哦，然后这个成为一个开始，一个借口，就越来越贪了，羊毛、麻、油、酒都来了。我们先努力啊，我们说，哎呀，要稳住那个工作嘛，然后呢，我们就看怎么样的能够改善那个生活环境，然后呢，我们就想，哎，我要几时能够 撞到某一个琴，搬进某一个公寓，哪一个好的地方去住。那其实改善生活条件是没有错的。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可以生活的环境有进步是没错的。不过你看那个神责备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对不对？就是这个，他们在追寻这个物质的时候呢，把心思放在这里，把神抛在脑后了，把神抛在脑后了。谁给我好处我就跟谁了，那个是他们的问题啊，而不是说他们去寻求羊毛，寻求酒是错，而是他们为了这个，他们就跟着这些假的神啊，把神抛在脑后了。那我们呢？与神疏远，然后我们渐渐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个物质上，把神忘记了。那所以这就来到第三方面了。果然八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不忠，对神不忠的第三个现象，我们忘记了丈夫，忘记了丈夫。第八节这样的说法会比较带出他的那个语气了。可是他竟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以色列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说，让他们熟悉神的话，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一切的好处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先知会说到以色列人竟然不知道是神给他们这些恩典、这些好处呢？最近是那个有那个世界杯嘛，对吗？世界杯，那假设我跟你说，我可以跟你分析啊，最近的哪一支队伍、哪一个比赛，他进球是哪一个球员进球，几时进球，多少粒球是在90分钟之后才进的啊？那么哪一支队伍是第一次进入半决赛？等等等等，我跟你讲完了之后，可是我跟你说，你就问我，哇，你看了多少场球赛啊？我没看到。我只是上网搜寻这些答案跟你讲，哎，因为现在网上搜寻到什么都可以了。我是球迷吗？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资料跟你们讲，我可以跟你说哪一支球队多么厉害，可是我没有看过一场球，我没有去想这个球，我没有去想应该今晚上看哪一场球，我配的算是球迷吗？以色列人知道神吗？知道，他们知道这个神的道理，可是在生活当中啊，这个神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也不去想这位神，他们也不去花心思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他们其实是不认识神的。因此到了十三节，神用另外一个话来描述这些人，他们却忘记了，忘记了。在生活当中，我们随从新的爱人的时候啊，这个信仰道理上还在啊，头脑上我们还知道的，可是实际上呢，忘记了神了，忘记了。我们在想些什么呢？追寻些什么呢？我们就是在敬拜他，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了。你认识神吗？就在于你在敬拜谁。你是敬拜物质，那你就是不认识神。你可能道理上知道有神，因为你知道吗，神就好像这个棋盘呢，神是丈夫来的，神是丈夫，丈夫的特点就是只有一位，如果有超过一位呢，就不是丈夫。除非你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可以讲你有五个，不过当然耶稣就说你五个都不是你的丈夫，因为丈夫定义上只有一位。可是你随从多位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丈夫了，你就不认识你的丈夫。这就是我们的那个问题，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想的是什么，每一天关注的。 如果我们在周间，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情欲生活的话呢，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宁愿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思想神的事，不要来亲近神，不要来读神的话，我们宁愿花时间沉迷在那个手机网络，我们的娱乐啊，看包括看球了哈。那哦，你把神忘记了，你不认识神了。而保罗警告我们呢，顺着情欲撒种的也会顺着情欲收败坏。那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像这个歌面，那你感受到哎，追寻所爱的人的时候，面对的那些灾难呢？啊，我们就回到神面前，神会管教我们的。第六节那边告诉我们，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了。这个偶像呢，物质呢，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里了，你会追不上的。你永远不会因为追寻这些物质而得到满足的，追不上的，永远都不够的，而且呢，最后你会发现是空白的，虚空的。那如果我们感受到，可能就像当九节那个管教来临，像以色列人不只失去饼和水，他们连羊毛、连麻、连油和酒都失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你会应该怎么想呢？当你面对这种挫折的时候，不要生神的气。第七节那边说，要归回到前夫那里，因为知道过去比如今还好。看到吗？当我们了解，哎呀，我与神疏远了，当我们了解说我在追寻物质生活，放纵我自己，结果呢，忘记了神，也遭到神的那个管教的时候啊，要像割灭一样啊，回到神面前，哎呀，回到前夫比较好，因为过去比现在还好。不过当他回转的时候，他会看到什么呢？就是来到第二个大点了，他会看到这位忠贞的神他真爱的那个表现了。神要做什么事情？十四节开始第一个方面告诉我们，神要挽回。以色列人忘记神，是可是神没忘记他们。不止神没忘记他们了，这边说神要劝导他，劝导他，神要吸引他，神要领他到旷野。我们有跟人谈心吗？跟人家谈心啊，那你跟谁谈心，分享你心里面的话，就表示你关心谁，对吗？你很在乎谁。那这里十四节那边说到，我要神要对他说，不只带他到旷野，对吗？然后我要对他说安慰的话，其实意思是我要对他的心说话。 I will speak to her heart， 对他的心说话。当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失去一切了，他们在旷野里面呢，好像回到以前出埃及这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神就对他们的心说话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就想，哎呀，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才对他的心说话呢？刚才已经讲了嘛，因为刚才他们的满脑子都是那个物质嘛，怎么可能对他的心说话呢？他们一直在想，哎呀，我要得到，我要得到，现在什么都没了，好了，就可以安静下来了，神对你说话了。神有对你说话吗？什么都没有了，你这个是改变的第一步啊。其实那当神对你的心说话的时候呢，是我们可以改变的第一步。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个是神的神关心我们，那关心我们，他就不会继续让我们凭着我们的情欲生活的，不会的，他会来挽回我们，吸引我们。可能我们过去的那种反应啊，当我们遇到哎呀挫折 追寻不了，追不上，我们埋怨了，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就是我倒霉呢？我刚跟另外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是这样讲，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呢？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安静心来，我们谦卑说，是啊，是我错了，那神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他在劝我们，领我们到旷野，让我们暂时面对困难了，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情况。然后这个旷野是一个路程嘛，有一个终点的，会来到一个地方叫雅各谷啊，对吗？十五节，从那里出来有葡萄园，神要把他带到雅各谷。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经过旷野安静心，神对他的心说话，然后到雅各谷。那你要明白，就好像那个耶斯列有他的意思嘛，对这些神的百姓，他们知道耶斯列的意思，他们也知道雅各谷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圣经提到雅各谷最显著的一次，就是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攻打那个爱城呢、的时候，记得他们战败，对不对？一个小很小座的城，因为那个亚干嘛，亚干他违背神的话，他去偷拿了不应该拿的一些衣服啊、金银啊，结果连累了大家失败了。可是他在雅各谷那边，亚干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承认是我做的，是我得罪了神，是我连累了全会众，所有百姓为我失败了。那当神揭穿一个人的罪，而他认罪之后，在雅各谷呢，以色列人有转机了，神再次恩待他们，他们从此没有打败仗了。那这就是雅各谷了。当神跟我们的心说话，当我们看到是啊，我得罪了神，我是那个不忠的人，然后我要回到神面前，神再次的恩待我们，再次的有盼望啊。所以十五节就说嘛，雅各谷是那个指望的门啊，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回到神面前，你要记得一点啊，还好神是那个忠心不变爱我们的神，他没忘记我们的。我们可能忘记他五年、十年、十五年了，他不忘记你，向你说话，引导你，经过旷野，失去了，没有了，这是一个转机，让你看到，是啊，我现在要回到神面前，我过去曾经爱别的人呢，现在我知道错了。现在十六节说，只有你是我的医师、丈夫啊，你们如果要肉麻一点，那些做太太的，回到医师啊，就是我的丈夫的意思了哈。只有你是我的丈夫，只有你是我的神，神就让你安然的躺卧了，安然的躺卧。怎么会这样子呢？本来是求，然后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哎呀，是我得罪了你，最后。十八节是会安然躺卧呢那个情况是这样，因为雅各已经告诉我们了，当我们求凭着我们的欲望求也得不着，反而心里面有各样的这个斗殴征战雅各书四章是这么说的，充满了那种征战斗殴，没有平安的也得不着。可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谦卑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呢，神雅各说他会施恩给我们的，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温柔谦卑的时候，神让我们有真正的一个平安。那因此这个第一个方面，神要挽回我们，然后呢这个真爱的表现也在于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新的关系。19到20节告诉我们，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不只是说哎呀算了算了，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OK 不是啊，神自己给我们新的一个关系。这里19、20节一直强调神要聘以色列人为妻，那个聘就是要订婚要娶过来的意思了。 聘他为妻是强调聘他为妻是重新开始嘛？以色列人，你们要争气咯，从今天开始你要争气，你不要像以前这样不忠了，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是，你看十九二十节那边强调的是谁来做这个工作呢？神说我要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又要以诚实聘你归我。哎，为什么用这么多的这些词汇来形容神要表现他的爱呢？这么多不同的词汇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新闻嘛，我们可能会有点纳闷，这个美国的总统啊，看起来有点反反复复，对吗？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我想哇，这么从一般常人也不会这么好像起起反反复复。可是甚至你这个最笑话的就是他曾经还讲过那个韩国的金正恩那个发射那个导弹嘛，有按钮就可以发导弹嘛，他的反应是我也有一钮，我的钮比他的更大，我也可以按的，你知道吗？讲这样的话，可是居然没有人笑他，为什么呢？原来真的有啊！当然他的为人怎么样是一件事，可是他真的有，他有那个力量啊！他一按钮就发动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战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看新闻嘛，我们最近几年如果有注意中国的军事新闻，哇，中国有航空母舰啊，辽宁号，哇，大家特别中国人就哇，终于我们有这个航母了，来势汹汹嘛，啊，还可以在南中国海巡逻一下，展示一下。可是你知道吗？美国航空母舰有十艘。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十艘里面其中有好几艘是比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还要大艘的，其中 一艘为第七舰队啊，来到我们南中国海的时候啊，那个海都会涨起来啊，可能这只是其中一艘而已。不过这个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神说我要以我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聘你归我的时候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也告诉神的百姓啊，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神要全力以赴倾全力的来爱我们。那这个过去当不忠的以色列，他们去寻求别的神是失败了，神将他们的心说话，可是现在呢，神要倾全力的来爱他们，挽回他们，以这个不变永远的爱来建立一个不变一个永远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软弱了，我离开神了，我没有力量，你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呢？就是这个观念，就在于看到神在做什么，啊，在以一个永远的倾全力的爱来爱我们，以我们立约。那只要我们呼叫，记得吗？呼叫什么？医师，医师我的丈夫，那他就会凭他的爱来挽回我们，来托住我们。那这个是神应许他要做的事，我们只要叫向他呼求。不止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二十一节还告诉我们，记得在旷野吗？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十五节他们向神应声，现在二十一节神也应允他们，神会听他们的祷告。人蒙恩，不止人蒙恩啊，地也蒙福啊，整个环境改变了。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记得吗？整个地受到咒诅，然后保罗说这个受造物在虚空在叹息劳苦之下，因人的罪。可是现在当人 回归的时候呢，到神面前，连耶斯列都要改变了，那个杀人的地方，那个杀人流血的地方， 现在名副其实的变成神栽种，而神要重新的来耕种这个地方，耕种什么？耕种人，把被掳的百姓带回到以前的地方去。哦，他们会经过旷野，以色列人会，刚才已经说了，王国会被消灭，会被雨冲走啊。可是这个不是永远的，神会把他们再次的带回来，神会带他们回来，更新他们，怜悯他们。几时开始呢？23节那边告诉我们，从人民开始，女儿要改名字了，不蒙怜悯变成蒙怜悯，儿子也要改名字了，不是我的名变成我的名。这个名字是新的一个开始，人跟神的关系改变了，神接纳人成为他的孩子。几时开始呢？我们刚才读那个启印经文嘛，对吗？启印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说，当神从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选召人来认识这位神奇妙的救恩，凭着他的主权这么做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开始了。神呼召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怜悯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改变就开始了。神挽回，神建立关系，神赐新的生命，这个预言应验了。当我们过去不认识神，可是现在蒙神不止拣选，蒙怜悯，认识耶稣，做他的儿女，我们知道，感谢主，这个改变开始了。我们呼求主啊，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神，神要做我们的神，也做我们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与神，我们对神不忠，无论是与神疏远，追求物质，或者忘记了丈夫，你要记得神是不变的，以他的慈爱来爱我们。不过还有多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要怎么样带来这个改变呢？因为这个改变，你说哇，这么奇妙的改变，神要怎么样带来这个改变？那我们一起来翻开第三章，我们只要来读，我们只读1跟2节就好了。3章1跟2节，何西阿书3章1到2节。好，我们一起读1、2、3。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特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好，就读到这里。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记得那个棋盘吗？哎呀，原来何西阿不只是个棋盘呢，不只是玩玩而已，还要出钱呢。他神叫他花钱去把他的妻子买回来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真的不知道。或许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这个割蜜离开了他，或许出卖了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奴隶啊。所以神叫何西阿，你去把他买回来。哎，为什么买还要除了用银子还用大麦去买呢？或许何西阿的钱不够，何西阿的不是，可能不是很富有的一个人，他就除了凑足这个15两银子之外呢，可能他跟朋友跟亲戚借了大麦，为了凑足那30两银子，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来把这个妻子买回来。当然接下来就告诉他，买回来之后呢，你赎他回来，你要归我了，不要再去乱搞了，不要再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所以何西阿必须付上一个代价，才能够把那个妻子给赎回来。那有一个那个路易斯 C.S. 路易斯呢，他写了一个那个小朋友的那个传记啊，《纳尼尔》。 那如果你们有小朋友的话呢，应该给那个小朋友读。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叫做狮子、巫婆跟衣橱，狮子、巫婆、衣橱啦，就是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男主角小朋友叫 Edmund 被这个白巫婆啦 White Witch 啊骗了之后，骗他说，哎呀，吃这个 Turkish Delight 啊，这个甜品啦，你吃这个甜品之后呢，你会变成一个王子的。哎呀，这个 Edmund 就被骗了，就吃啦，吃了之后呢，糟糕，头脑坏了，然后背叛他的兄弟姐妹啊，这么坏蛋。可是他改不了，他头脑已经坏了嘛。直到一头狮子来了，叫阿斯兰。那这头狮子来了之后呢，就跟巫婆对峙。哎呀，感谢主，狮子来了跟巫婆对峙，一定赢的吗？不是，狮子被杀死。啊，为什么被巫婆杀死？那后来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巫婆不知道，巫婆知道不知道呢？有一个古时的一个魔术，那个古时的魔术是这样讲，是说这个无辜的人为有罪的人死的时候呢，两个人都会活过来啊，所以两个人都会活过来。果然，虽然巫婆赢了，所谓的啊，这个阿斯兰呢死了，这个狮子活过来 ，Edmund 那个男主角呢，他也变好了啊，他也变好了。那当然讲这个要带出什么呢？那个棋盘呢？这个何西阿先知，刚才我不知道。你一开始听的时候啊，说哎呀，这个神有点残忍，对吗？把何西阿的婚姻拿来当棋盘啊，这样子的一个残忍的做法。不过我在想，当这个何西阿先知，当他这个时候去赎银啊，去找那个钱，去把那个割蜜买回来的时候，他就明白一个道理了。你这个不是一个棋盘而已哦，这个神自己要表明接下来他要付的代价。就是通过主耶稣他的爱子来担当我们的罪啊，神付上最大的代价来爱我们，直到我们可以体会这个神不变的爱啊，这就是我们挽回我们的动力了。如果你要想，哎呀，我的这个软弱离开神，我要怎么样的回到神面前呢？你要知道一点，神为我们付上最大的这个代价，直到我们可以被挽回，直到我们可以跟神有新的关系，也直到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到新的生命。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我一直被罪捆绑啊，没办法脱离的时候呢，你就看这个何西阿书第三章，神怎么样预先啊，不只告诉这个何西阿，预先告诉他这神的百姓呢是会背弃我的，他也预先告诉他，我将来要为他们付上最大的这个赎价，让他们可以被赎来归回我，做我的子民。如果你还不认识神的话，求神帮助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主回到他面前。如果你认识了主的话，你要知道一点，神倾全力来爱我们，让我们用神的方法来回应他，我们倾全力抓住主给我们的方法，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回到神的面前，神会向我们施恩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帮助我们知道，不只是我们过去有软弱离开你，也帮助我们知道你以不变的爱，倾全力的爱来爱我们，并且付上最大的代价，主，使到我们可以因着耶稣，靠着他，可以回到你面前，做你的子民，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妻子。求你就带领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使到我们实实在在领受你的话语，认识你，知道你，记得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